身为导演、诗人、广告创意人，多种身份于一身的卢建章，写了一篇《与其谈家庭价值，不如谈你的家庭对世界的价值》，深刻而发人深省。请李栋梁分享部分的内容。
我的原生家庭什么都有，有爸爸，有妈妈，有哥哥，有妹妹，就是没有钱而已。但是因为这样，父母给我们的爱反而很明显，我可以清楚看到。你可以试试看，做一个实验，两只手拿一张1000元，摊开放平，然后平行于孩子的脸，摆在孩子的眼睛前面，距离他的眼睛1公分。这时候问他，请问你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吧。如果是肯定的，要留心，你可能正在面对一个谎言。有些父母在孩子的视角里，线条可能并不明显，因为被钱挡住了，被钞票买来的东西挡住了。你给他越多，越会挡在你和他之间，让他只在乎你给的东西，没有空在乎你，很少有机会好好看看你。这个道理很浅显，人的心思就这么大，给了 A 就无法给 B。 没有那些东西，你们才会努力相处，你们才会在生活里找出乐子。我女儿说，爸爸不是人。我很惊讶，她接着缓缓地说，爸爸是玩具啊。这对我来说是种恭维。你也可以做个实验，在没有网络、没有荧幕的地方，你和孩子如果不会感到无聊，那么你们可能还稍稍拥有彼此。否则，你们的关系说不定也只是假象呢，跟你平常批评的网络乱象差距也不远。如果有人问你，你现在组成的家庭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你说有啊，户口名簿上都有，最前面都有写父母兄妹那个称谓栏呢。哎，我跟你说啊，要是称谓栏上有写就好，那我猜这个世界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当代社会目前面对的最大状况是名实不符啊。以爸爸来说，爸爸的工作不是加班耶，爸爸的工作是陪孩子聊天，陪孩子玩球，陪孩子吃饭，陪孩子讨论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陪孩子看天上的云长什么样，然后一起画下来并且贴到墙上，因为这是爸爸和孩子的作品，这些才是爸爸这个身份的工作。你没有做爸爸的工作，为什么说你们家有爸爸呢？你说没有啊，因为工作关系我得加班，很多事我顾不到，没有空。我懂，但是我还是必须指出一个根本的谬误，那是你作为一个受薪者的工作内容，不是爸爸的工作。赚钱是爸爸的工作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工作。就好像你的孩子跟你说他有读书，但他就只有读国语，其他科目都没读，所有功课都没写，考试时也只考国语，其他都缺席缺考。那你会说他是个好学生吗？你说没有办法，我得赚钱。完全理解，不过延续刚刚的小实验，你努力去赚钱，然后把钱放到你的孩子面前，让钱代替你做爸爸，让钱做你的替身使者，久而久之，你的孩子就只好认钱作父。他从小累积的影像不是他和爸爸一起经历的影像，他脑海浮现的只有一些东西和他一起成长。那你真的不能怪他， 他对那些东西比对你有感情。如果你还规定他要爱你，那你就是独裁政权，只做对你有利的规定。那怎么办呢？你有选择的。就像我们家没有钱，但有爸爸妈妈。说实在的，我们家不是没有钱，是没有很多钱。因为父母勤劳工作，所以有足够的钱生活。我们大家都很幸运居住在台湾，要让一家人温饱，不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工时，只要你不要买那么那么多东西。我的原生家庭还给我两个礼物。我17岁时，妈妈车祸脑伤，成了失智症患者，需要长期有人陪伴，照料生活起居。妈妈在这过程给了我好多别人无法拥有的经验。我会试着同理别人，试着想象别人在我不理解的状态下的行为，试着思考我该如何和思考体系跟我截然不同的人沟通。我从17岁开始练习，24岁进入职场，开始做广告传播业时可以快速上手，因为我已经练习7年，以职场的经验来说算是个资深人员。只要再掌握那些沟通工具，就可以比其他同年龄的人更快理解。因为这个行业的本质就是要跟大众沟通，要跟不同生活形态的人对话，那不就是我过去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预习的吗？我常觉得自己很幸运，28岁获得广告奖项的创意积分，被国际广告创意组织 GUN Report 评为台湾排名第一。说起来，不就是妈妈送我的礼物吗？还有，我可能是台湾最懂得拍失智症的年轻导演。一般失智症好发于70多岁近80岁，换言之，许多失智症患者的儿女可能也50多岁近60岁了，以影像创作当导演的年纪来说都晚了。我可以30岁出头就充分掌握失智症患者的每个细节，清楚失智症家属的每个苦处，创作出一般人不知道的荒谬情节，并且在现场指导每位演员的演技，是因为我身临现场，熟悉每一段故事。目前我已经拍了5支关于失智症长照的企业品牌微电影，而且邀请到金马奖金钟奖的影帝影后演出，创造数百万的浏览数，获得 Google YouTube 的大奖肯定。那你又怎么能否认我接的每一个失智长照影片工作不都是我妈妈送我的呢？还有，父亲在我33岁确诊肝癌，前几年我就一直陪他去门诊追踪肝脏状况，确诊后一连串检查，长期和医护讨论探究可能的治疗方法，同时还得在广告公司上班当创意总监，南北奔波于台北台南，把高铁当脚踏车，把医院急诊室当运动场，以接近一般人去运动的频率，体验蜡烛两头烧。比起同辈人来说算是超龄早熟，这不也成了我理解现实的养分？不也让我比起其他导演更能体会夹缝世代的苦楚，更能创作出精彩的作品吗？就算我再没天分，只要想到要拍出亲身经历的1/10，我就给自己设下一个还不低的标准，那我的作品能有多差呢？哈哈哈，所以这里我也要请每位父母相信，你的人生悲剧是很有机会成为孩子的祝福的。你不必急着怨天尤人，担心孩子因为你的人生横祸而受到波及，急着责怪自己。你应当想，过去在他们身上投入的爱，终究会成为绽放的花朵，现在受到的苦 会成为那朵花的肥料，滋养未来的灿烂。尤其未来是 AI 的时代，避免被机器人取代的方法就是更努力活得像个人。机器不会担心另一台机器，机器人不会为父母亲的病情担忧，更不会为另一台机器退役逝去而感到忧伤。那些不是机器会有的感情，绝对是你的孩子未来胜出的竞争力。不要害怕你遇到的问题，那可能成为你孩子人生的答案。最后我要说，我对父亲的印象总是安分守己，规律上下班，从不交际应酬，上班之外就在我们身旁。另一个最多的印象就是父亲每天看6份报纸。我现在每天早上冲咖啡吃早餐看报纸1.5小时，几乎就是因为我的父亲。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只是基本门槛，理解世界才能在世界生存。我的女儿虽然还不识字，但每天下午2点会自己打开网络看 CDC 看疫情记者会。另一个更积极的是，你得试着参与世界，世界才会有你的存在。每一个家庭都得进一步关注世界，为世界尽一份力，而且这习惯越早越好。一开始你会以为参与公益是在帮助别人，后来你会理解你是在帮自己，帮自己的家庭。因为公益其实是公共利益的简称，公共利益是最大的利益。参与公益的过程，你很快就能让全家一起理解全盘的样貌，并且养成忧患意识。甚至更棒的是，因为一起关注，你们有共同的话题，你不必担心家人在一起没话讲。还有一个重要的机会，当我们整天想要教孩子如何取舍，却苦无恰当的教材时，其实当你面对人生巨大的问题时，取舍是当下电光火石间的事，马上就很清楚该如何选择。只是你要等到孩子或家庭遇到苦难才来思考吗？还是在日常面对他人的苦难，并在伸出援手的同时学习呢？我跟你保证，当你的孩子愿意伸出援手，他的手在付出后缩回来的同时，已经掌握了新的东西。那东西绝对是你给不了的，那可能是来自其他生命的勇气，可能是来自对其他生命的怜悯，可能是你这辈子给他最好的礼物。奇妙的是，绝对是你用钱买不到的。当代的家庭必然是个参与世界、影响世界的家庭，否则将被世界吞噬。与其谈家庭价值，不如好好和你的家庭坐下来谈你的家庭对世界的价值。